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说实话，今天的这堂信息呢，我很有压力，我预备得很辛苦。那我的压力呢，并不是因为这一段的圣经很难解释，其实这段圣经很容易解释，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事件。那我的压力是从哪里来呢？我的压力是因为这一段圣经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个非常严厉的警告。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接续他做祭司，可是上帝却称这两个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恶人，因为以利没有好好的管教这两个儿子，纵容这两个孩子，结果最后招致耶和华的烈怒，他整个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可是你知道我更大的压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是一个对比。那一方面告诉我们说，近前的母亲撒母耳，他的生命怎么影啊？近前的母亲哈拿，他的生命怎么影响了撒母耳，让撒母耳成为一位伟大的合神心意的神仆。另外一方面就告诉我们说，软弱的以利怎么纵容他的两个儿子，为整个家族带来祸患。所以这段圣经当中，这个撒母耳是正面的，被神所喜悦的，被神所大用的那个仆人。但是你如果弟兄姊妹，你多读一点圣经，你读圣经仔细一点，你就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伟大的神仆撒母耳也有两个儿子，后来他的这两个儿子也接续撒母耳做士师。圣经说这两个儿子不行他父亲的道，收受贿赂，贪图财力，屈枉正直。所以你看嘛，不好的以利和很好的撒母耳都没教出好儿子来。于斌牧师也有两个儿子，我每次一想起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忐忑，我将来这两个儿子会行他们父亲的道吗？这两个儿子将来会真正的认识耶和华吗？他们会被上帝称作是恶人还是神所喜悦的仆人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心里忐忑不安。不过这一段的圣经看起来是在讲怎么教育孩子，可是它的中心的主题却不在这里。他的中心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上帝所说的，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以利最大的那个软弱，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是上帝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了尊重我。他是不尊重神，他是藐视神，所以才大大得罪了耶和华，把他整个家族都陷到祸患里面，遭遇了灭顶之灾。什么叫做尊重神？很简单，就是把神当神，把人当人，把神放在神所该当的、该在的那个位置，永远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把神放在至高的那个位置，去尊崇他，去顺服他，去敬畏他，去高举他。那什么叫做藐视神？藐视神就是把除了神以外的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就是你没有把神放在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你在你心里很多东西超过了神，而所有在你心里你超过神的，你更看重的东西，那就是你心里的偶像。所以以利的软弱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他心里有偶像，他看重一些东西胜过了神，他尊重一些东西胜过了尊重神。神说这就叫藐视我，那么你必被轻看，你必被审判。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一群尊重神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是藐视神的基督徒呢？ 我们心里那个超越了神的偶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和我们的家最终是在神的面前蒙祝福还是被咒诅呢？这个是我们要反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透过以利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利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弟兄姊妹，在他心中什么东西比神更重要？第一，一定是儿女。因为上帝明明地说，以利，你尊重你的儿女胜过了尊重我。那么弟兄姊妹，可能你读这段圣经会有一点疑惑，因为你觉得其实以利好像没什么错。以利这一生啊，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成就啊，但是以利也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服侍神，圣经没有说他做出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来。那他的两个儿子犯罪，以利也劝诫了他们，但是你说两个儿子已经成年了，他们不听父亲的话，那么那这个是以利的错吗？为什么神会说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胜过了尊重神呢？那你要知道，当以利在面对他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是有双重身份的。一方面他是父亲，对，你的儿子长大了啊，这个老父亲你再不能像他是一个小孩子那样子的去严厉啊，或者是惩戒他，那你该说的你说了，孩子不听，那确实不是以利的错了。但是以利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他是祭司，他是士师，他是两个儿子的上司，他是以色列最高的领袖。当两个儿子拒不听从的时候，以利完全有权柄停他们两个人的职，制止他们的恶行。你要知道，这两个儿子犯的不是小错误，是极大的罪行。他们完全亵渎了，完全轻视了神所定的献祭的律例，无论是神的规则、次序这些细则，他们完全干犯。这个脂油只能献给耶和华，不是给人的，脂油要全部烧掉献给耶和华，他们去抢夺。那老百姓献祭应该是老百姓的份，他们也去抢夺，所以神的他们也抢，人的他们也抢，为所欲为。可是你要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所犯的罪并不单单只是在祭物的这个方面，他们还犯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罪，就是他们和那个会幕门口服侍的那些妇女，他勾引他们，就犯了奸淫啊！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苟合。很多解经家说，这两个年轻的祭司所犯的这个罪，可能并不单单只是男女的这种啊行淫这么简单，他们很可能是把异教拜偶像的那个庙祭的制度引入了耶和华的崇拜当中，完全污秽了、败坏了圣殿、耶和华的信仰和以色列的百姓。这么严重的罪行，以利只是轻描淡写的责备了他们几句，不听就不听了，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实际上就是以利在纵容两个孩子。所以神才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了尊重我，在你心里你两个儿子比我更重要。那但是另外对比的就是，你看到啊，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当然你还应该去看到他的爸爸以利加拿。我觉得这个我们常常都把注意力只放在妈妈身上，其实他的爸爸以利加拿同样是个敬虔人的，他爸爸是同意哈拿所做的一切的。你仔细去看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对，以利加拿有两个太太，可是他最爱的那个太太是哈拿。哈拿原来不能生育，后来上帝让他生了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是以利加拿最爱的太太所生的长子，类似于雅各和约瑟的关系，因为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太太啊，这个拉结所生的长子，所以他才会给他穿彩衣嘛，啊，才会引出那么多的故事来啊。以利加拿 肯定是心里非常偏爱这个撒母耳的，更何况哈拿他的妈妈。但是两个人如此的爱这个孩子，他们仍然信守对上帝的承诺。这个小孩子一断了奶，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通常三岁左右断了奶之后，就把这个小孩子送到了圣殿当中，每年只有一次机会能够去看这个孩子。而且圣经还讲了一个细节很有趣的，每一年妈妈都给他做一件小外袍，看他的时候带给这个孩子。那这个用咱们中国的文化叫做什么？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可是这孩子根本就没得归，他从三岁就不能回家了，常年累月每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圣殿里面学习侍奉神。他的爸爸妈妈想看孩子，就是每一年去耶和华的圣殿去敬拜神献祭的时候，顺便看一看自己这个最疼爱的儿子，给他做一件小外袍带给孩子穿。你去想一想，这个当然他也不能够跟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去对比，可是他心里面这一对的夫妻付出了多么大的伤痛跟情感的撕裂，这种的代价谁舍得？三岁的孩子就见不到，把他送到圣殿里去，一年去见一次。所以这就叫做尊重神胜过尊重他们的儿子。在以利加拿和哈拿的心里面，这个神比他们最爱的这个儿子更重要，他们才会做出这件事情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会不会是一群尊重儿女胜过尊重神的基督徒父母呢？今天很多的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父母，其实我们有一个软弱，儿女不光是我们的软肋，而且是我们的偶像。很多人把儿女当成神，为什么他是偶像？为什么我们把他当成神？是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儿女比上帝更重要。我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们有很多的方面可以看出我们的这种软弱，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的弟兄姊妹，把你儿女的弹钢琴、拉小提琴、打什么这个冰球哈、去练跆拳道啊、游玩的时间安排在哪一天？安排在主日礼拜天这一天。所以你的孩子就没有机会来教会崇拜。你认为这个是在训练他们吗？这个是为着他们的快乐吗？不，你是在咒诅他们。你生生的撕裂了你儿女跟上帝的关系。你就是在用你的行动告诉你的儿女说，所有的这一切我让你做的都比上帝更重要。有时间你去敬拜上帝，没时间你就不要去。 Hockey 比上帝重要啊，你学数学比上帝重要，你去弹钢琴、小提琴都比上帝重要。其实上帝不算啥。在这种环境、这种观念底下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必定远离神。因为你和他都守不住主日，都没有学会怎么去尊重神。所以其实你是在为你孩子的将来，也为你的家庭积蓄耶和华的愤怒，也积蓄灾祸。在你心里到底谁更重要？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没有好好训练我们的儿女顺服权柄。父母，特别是父亲，失去了我们该有的那个权柄的地位和职分。我们常常爱孩子过度，却没有去管教孩子。我们失去了权柄，我们纵容了我们的孩子。很多的人说这个原因是什么？说加拿大不准打孩子，所以我们从来不打孩子，不管教孩子。我告诉你，加拿大不准打孩子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它不是真的。因为我研究过这个法律， 加拿大的法律规定，父母或者同等地位的监护人在一定的年龄段之内，真的有需要的情况下，用特定的手段惩戒孩子绝不违法，是许可的。而且这更是圣经的教导。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就要去打孩子，打孩子不是目的，训练孩子走正路，做正确的事情，有是非的观念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训练孩子去顺服权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训练孩子顺服权柄并不单单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品性，这更是为了他的灵性。在一个家庭当中，父亲是神所设立的在家里的头，所以父亲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代表着神的形象的。如果孩子在家里面顺服父亲或者顺服父母的权柄，他其实就很容易去顺服神的权柄。如果孩子在家庭里面不顺服父母，他也很难去顺服神。所以一个在家庭里面没有被管教，没有敬畏之心，没有顺服权柄的这种生命的孩子，他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在他心里他谁都不会敬畏，包括上帝。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软弱，弟兄姊妹，第一，很多家庭父亲的缺失，没有父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父亲。而有父亲的家庭呢，很多父亲是没有责任心的，而一些有责任心的父亲可能又遭遇了一个强势的妻子，他的太太非常的强势，打压剥夺父亲的尊严和权柄。所有的这些不正常的不合圣经的家庭关系，最后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儿女的信仰，他们的生命都被严重的去破坏，影响他的生命，影响他的信仰，影响他的一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面对儿女的时候，是应该平衡的，要爱孩子，可是也要管教孩子。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的神是全然的恩典慈爱怜悯的神，可他也是全然的公义圣洁审判的主。我们父母是代表神在教养我们的子女，那我们就要同时活出慈爱恩典怜悯的性情，也要在孩子面前活出公义圣洁和审判的那一面，要平衡。我们的孩子因着我们爱他，他有安全感，但是也因着我们管教他，他有敬畏之心。所以以利的软弱是什么？没有好好管教孩子，他纵容了孩子，其实是害了孩子，也害了他自己，害了整个的家族。所以这是以利的第一个软弱。那么以利第二个偶像是什么？财力。当上帝在斥责以利说，我圣殿的祭物你们去践踏，我的百姓以色列所奉献给我的美好的祭物你们拿来肥己，上帝用的词是什么？是你们。他不是只是指着两个儿子的，他是对以利说，你们去干了这个事儿，你们亵渎了我的祭物，你们拿了我的祭物肥己。所以他其实在说什么？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两个儿子巧取豪夺来的那些祭物，他爸爸也吃了，吃得很过瘾，所以他爸爸没法管教两个孩子，因为他父亲叫做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他父亲根本就在两个儿子的罪上是有份的，所以他没办法严厉地去管教自己的两个儿子。这就好像大卫，当大卫犯了罪 奸淫了八十八，又用诡计杀了八十八的丈夫以后，你去看后来他的家里面，他的儿子暗嫩奸污了他的女儿塔玛，他的儿子押沙龙又杀了他的儿子暗嫩，后来他的元帅约押用诡计杀了好几个人。你会发现大卫没有一个人他有办法去处理，他都无可奈何。为啥？因为他自己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事他自己全做过，所以他没法去管教他的孩子，也没法去管教他的元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约押其实这个以利是不知不觉当中落到了财力的试探当中。我相信可能以利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好传道人，也是个好的神仆，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要好好的侍奉神啊，但是慢慢慢慢的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他得的利益越来越多，人性是经不起试探的。弟兄姊妹，你看以利是什么人？那首先以利是大祭司，对不对？祭司是什么？掌管了最高的宗教的权力。以利还是士师，他又掌管了政治、军事和审判的权力，所有的权力都在以利一个人的手中。这么大的试探，你觉得一个人能站得住吗？所以你看，他把这个祭司的这个权力传承给了他的两个儿子，表面看这是合乎律法的，但是背后我们很难说他没有私心。因为这样子的话，不仅他的两个儿子前途无限，而且他整个家族都能保住那个已经抓在手里的巨大的权力和利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以利所面对的试探。很明显，以利在财力这件事情上软弱了，成了他的偶像。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其实我准备得很辛苦，我准备到午夜的时候我流泪祷告，我一边写讲章一边哭，一边哭一边祷告，一边祷告一边悔改。我想到了很多的东西，你看我不是在讲这段圣经是在对比吗？你去看哈拿，我们说哈拿是一个敬虔的母亲，然后上帝借着哈拿这位敬虔的母亲影响了他的儿子撒母耳，使撒母耳成为一位敬虔的神仆。但是哈拿是怎么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的？是因为他又苦又难，走投无路，他生不出孩子来，而且不是他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圣经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上帝刻意就是不让哈拿生孩子，把他陷到一种绝境里面，逼得哈拿不得不祷告呼求神，紧紧地抓住神，看重神胜过看重一切。他的这种生命才影响了撒母耳，使撒母耳成为一位伟大的合神心意的仆人。如果哈拿没有这些难处，哈拿未必如此敬虔。我就想到我自己了，我一边写讲章，过去这20年的人生就在我脑海中出现。我当年也曾经是哈拿，很穷，很苦，很难。我的生活，我的神学，我的侍奉，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无一不难，无一不苦。苦到极处的时候，我曾像以利亚那样在上帝面前求死，让上帝接我到天上去，我不想活在地上，太苦了，我走不下去。 可是就是这种极苦极难的处境逼着我在上帝的面前拼命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进食的祷告，看重神胜过一切。我紧紧地抓住神，神在我心里是最宝贵的，因为在那种处境底下，我离开了神，我一步都无法前行。就是那种处境把我逼成一个近前人，把我逼着在上帝的面前日夜的流泪呼求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极其密，信心很大。感谢上帝，十几二十年过去了，我早已经走出了那段死因幽谷。我现在的薪水比那个时候翻了差不多一倍，我现在名声也有了，权力也有了，利益也有了，走到哪里都是鲜花掌声，弟兄姊妹对我的高举尊重。我就在问自己，我会不会不知不觉之间从哈拿变成了以利了呢？我今天还敢说我自己看重神胜过一切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让那个富足的少年的官说，你得把你所有的钱家产都卖了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因为财力利益是一个巨大的引诱和试探，还有捆绑。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富足的北美的基督徒来说，谁敢说我看重神胜过钱财利益？今天我们谁敢说神是我心中的至宝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悔改，不应该省察自己的心吗？到底我们心里在看重什么？会不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偶像，叫做财力，叫做钱财，叫做利益，叫做富足的生活？我们看重这些东西胜过我们看重上帝。很多近前的弟兄姊妹都是慢慢贬值的，人性经不起试探，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常常悔改。巴不得我们真能活出保罗所讲的这种生命，他说唯有基督才是至宝，世上所有这一切都是粪土。那么以利到底是被什么试探？对，儿女、财力、权势。但是其实真正是试探他的是他自己的私欲。就像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人被试探是被他里面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以利是因为他的私欲，是为了他家族的利益，为了他儿子们的未来，选择对他的儿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处理他们。他因为自己的口腹之欲，所以没有办法去管教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称这两个孩子叫做恶人。你知道恶人这个词又被翻译作匪徒，那个时代叫做士师的时代。在士师记当中就记载了一件最可怕的事情，有一个利未人，他的妾行淫跑回了父家。那么这个利未人呢，就要去父家啊，把他的妾带回家来。结果走到半路的时候，走到便雅悯地啊，这个在那里住宿的时候啊，基比亚这个城里面住宿的时候，半夜有一群的匪徒出现。哎，匪徒这个词就是恶人，原本是同一个词。这群匪徒要拉这个利未的男人出来行淫，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他们把那个利未人的妾强奸致死，最后这个利未人把他的妾的尸身切了12块，分送到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当中。那么 最后各个支派讨伐便雅悯人，几乎把便雅悯人杀光。所以到了士师记最后结尾的时候，就总结那个时代说了最后的一句话，叫做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什么叫做恶人，什么叫做匪徒？恶人匪徒就是心里不敬畏神，为所欲为，乘着自己的私欲去做事的人，就是恶人，就是匪徒。一个人当他心里不敬畏神，他一定目中无人，他一定为所欲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你看以利、哈拿、撒母耳都做出了他们的选择，你到底是尊重神还是藐视神呢？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叫做《烈火战车》，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的故事，叫做 Eric Liddell， 中文名字翻译作李爱瑞。李爱瑞当年是出生在中国天津的英国宣教士的孩子，后来他回到英国读书的时候展现出了超凡的奔跑的这种恩赐。后来他在巴黎的第八届的奥运会当中，他报名参加100米的那个短跑的比赛，因为他训练的项目就是100米，而且他非常有实力来夺冠。但是当他到了巴黎以后，发现100米的比赛被安排在礼拜天进行，所以李爱瑞拒不参赛。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守住主日，礼拜天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日子，我不会去参加比赛。结果英国人把他看作是叛国贼，英国王室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但是没有谁能够让他屈服。他放弃了100米的比赛，然后去教会里敬拜神侍奉神。但是后来的时候，有另外的一位英国队的一位400米比赛的一位运动员，他把他的参赛资格让给了李爱瑞。但是李爱瑞从来不是跑400米的，他最后就凭着信心去参加400米的奥运比赛。在赛场上，有一位美国的运动员递给了他一个小纸条，小纸条上就写着今天的主题，这一节的经文，耶和华说，看重我的我必重视他，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最后神迹发生了，李爱瑞拿了那一年奥运会的他从来没有训练过的400米的世界冠军，而且打破了奥运会和世界的记录。后来李爱瑞放弃了他所有的荣誉，去了中国做宣教士，接续他的父亲服侍中国人。曾经在烟台的内地会宣教士子女小学里面做老师，训练宣教士的孩子，最后死在潍坊的日本人集中营里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永远都是一个选择，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儿女，面对我们的生命，面对我们的未来，你永远要做一个选择，你是尊重耶和华还是藐视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唯一那一位配得尊重的主，因为你是至高至圣的神，我们人生一切的福分都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赐福也降祸。主，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心里的软弱，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我们愿意看重你胜过一切，帮助我们看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至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